帰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欢迎来到霓虹一级棒，我是 Pola。
我是丫头啦，欸，第八集了，欸，今天来关心一下你未来的出路好不好？ Pola， 你会想出国念书吗？
欸，明明就是你会先毕业，关心我这个大三，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啦。不过说到出国读书的话，真的会耶，因为我有考虑就是日本啊、韩国，或是去欧洲吗？还是加拿大之类的。不过我不会想要在大学四年里去交换啦，比较想要之后再去进修。
欸，你刚刚提到韩国，你知道韩国有一种东西叫语学堂吗？你会想去吗？
就之前也是有想去啊，但一样也是就是之后进修，不要在大学的时候去，因为毕竟语学堂就是跟日本的那个
语言
学
校
是一样的。
嗯，
对对对。
其实我暑假是有去日本念语言学校，但那次的经验真的是蛮好的，因为我是去大阪不是去东京，所以就是住宿方面相对来说就比较便宜，然后也可以体验到关西人一些有趣的不一样的另一面，然后在那边认识的朋友也都超酷，就是这个我们等等跟来宾聊天的时候其实可以聊一下。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你发在日本读书的动态的时候真的蛮羡慕的，因为突然就看一看也蛮想要去日本念书，刚好也有看到一些 YouTuber 也是工作以后才去念语言学校，就觉得或许这一种模式应该会比较适合我，但是我还在摸索啦，真的是蛮羡慕的。
等等的来宾完全可以让你有更多参考的方向，先来介绍一下他咯。
お兄ちゃん、ビールを飲む？
啊，什么意思？
そっか。那么今日喝点什么呢？
欸，没错，今天的今日喝什么就是喝日本语言学校啦。我们把温 no 日子的温请过来喽。等等，边聊天我就要在脑中边做一下笔记。
温去了半年的日本语学校，那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是，他几乎就只是学了五十音跟一点点的文法就直接出发。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有点不敢这样就直接去挑战自己。
我也是，但是看温 po 出来的影片就会想要跟他一样尝试看看，就这样去闯一下。但我还是会先累积一下下资本啦，毕竟钱还是蛮重要的嘛。
确实钱很重要，但是我是爸爸有直接金主的赞助，然后就直接去日本了，
真的是羡慕死。
可是我也想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日本的就是语言学校的交换跟欧洲或者是美国比起来，其实是相对来说便宜蛮多的。说到这里，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解答之书温，然后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他在日本半年的语校的生活。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欸，怎么怪怪的？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欢迎来到霓虹一级棒，我是 Pola，
我是丫头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温柔日子温蒂小姐，然后来到我们霓虹一级棒，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日本留学一年，然后以及她未来可能在明年的时候有一个打算要去日本打工度假一年，对不对？
对。
那可不可以先简单的跟听众们就是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温。就其实因为叫我温蒂小姐，我自己会觉得很奇怪。
真的吗？
对对对，
那叫你温就好。
就我的 follower 通常会叫我温，
那我们在节目也叫温好了，
可以叫我温就好。
好好，
是温蒂啦，但没有人会叫我温蒂，
而且温蒂小姐。
对啊，你们也太有礼貌了吧！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寄信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那个 title 叫温氏点，应该是 Wednesday 对不对？
哦，对。
就是感觉像是一个就是谐音梗的概念，
是谐音温室蝶。
对啊，我想说
最爱谐音梗。
我那时候只是随便取的，但没有想到它会显示在那个 email 的 title。
哎，欸，对，就是我们当初其实在取就是我们霓虹一级棒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乱打什么海斗还是什么，结果
我孙子
什么
我很想说取个日本名字，然后
八王子。
对，结果发现不行 这样要是寄信出去的话会超奇怪，就发现自己也没有用我们的信箱来去寄过邀约信之类的。那其实就是好像已经分享过很多次，但是我们还是想要问温，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尝试去日本生活一年，然后还有就是创立温no日子这个粉丝专页一开始的契机是什么。
哦，欸，我发现这里写错了，是半年。
哦，半年吗？
对，我只去半年。
欸，
我是去念语言学校，
所以你在日本只待了半年而已。
对对对对对，是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回来，然后我是明年打工度假要再去一年。
哦，是明年才是一年。
对对对对对。
哎，天哪，好酷哦。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所以你在去日本读语言学校之前是会五十音的吗？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背过，但是因为后来没有再学就全部忘掉，所以我去之前是拿出来复习的感觉。
所以就是把就是最基础日文的课本然后拿出来复习一遍，这样
也只有五十音啊。我最一开始也只有
一遍五十音。
对，然后再开始买文法书来学最基础的文法。
嗯，然后
是在台湾吗？
对，在台湾，就是我出发前两个月我才开始复习。
那那个时候大概是学到比如说什么贴形变化吗才去的，还是
有看到动词变化？
哇，
对，但是就是看过去而已，也没有说会就非常
懂。欸，其实我有点忘记那在五十音跟动词变化之间的过渡是
应该就是一些什么 must， 他会教你一些句型，就是什么什么 must 什么什么 this，然后跟过去是什么 deshita，
哦哦
，masta，
哎，也已经有教到受词的 o 了嘛，比如说什么拉美 o， 他
有有有
有有
有一些基本助词
哦， oh， 所以那个是就是在贴形变化的过渡阶段。
对对对。
那想问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创这个粉丝专页？
其实一开始是有蛮多方面原因的，一部分就是记录自己的生活嘛，当然，然后另外一个点是。其实因为我当时会想要去日本是因为工作上，哦，我已经工作两年了，然后离职去日本，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在职涯上就是感到非常迷惘，
哦，
所以那想说换一种不同的生活形式看有没有办法多一点刺激，然后所以这个账号一开始是当成我从日本回来之后也许它有可能成为我的一个作品集，然后可以让我转职不同的路，
哦，
有一部分的契机是这样。
而且刚刚你好像有提到说你是读政大的传播学院出来的。
哦，我是政大广告系毕业的。
所以就是原本做的工作也是属于媒体这一块吗？还是
广告？
欸，没有欸，其实我毕业之后去的是软体公司，然后当专案经理。
哇，好酷 哦，所以是后面刚刚有提到说未来想要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转职，就是可能未来会想要回归到可能自媒体界，就是可能跟自己本科系是有相关的一个部分去做接触。
嗯，就是有一点在帮自己铺从日本回来之后的后路。 对，
哦，
对，就是不要让我说好像又只能回到软体业，就是也许我也可以选择再去做行销或是其他的。
嗯，而且其实就是创立一个粉丝专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行销的过程。
对，
嗯，
对，像现在蛮多人也会就是蛮想用 IG 来去经营或者是行销自己的，然后我觉得其实在现阶段虽然说 IG 很普及，但是我觉得要在上面就是闯出一定的流量或者是被人家看见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学会如何去抓住可能观众的一些喜好，对不对？
还要抓那个演算法。嗯，
对，
所以就是演算法的这部分是有在研究吗？还是没有？还是你会很特别很在意就是自己可能今天发布出去的贴文的一些赞数或是流量数？
嗯，其实还好耶，因为我自己其实最开始做没有给自己什么定位，而且你观察我的账号会发现我尝试过很多不同的内容。
对，
我的账号一开始还是发一些什么日文小 tips， 然后到后面我有出去玩就开始发一些旅游相关文章。
嗯，
然后后来有一个我的账号爆红的契机点是我就模仿了韦静的那个立刻爆炸，然后把它翻成日文版，然后那一支才是真正让我的 账号涌入流量的一支影片，所以我那时候就抓到一个点，就是迷因
哦，对对，
因为你现在就是滑 Reels 也会看到那些流量很高的，几乎都是就是这搞笑啊，或是迷因类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当初就是抓住日文加迷因的这个方向，
对
对，所以我后期比较多就是在想一些比较搞笑的内容。虽然偶尔也会发实用的内容啦，
但是我觉得就是多方位经营其实也是现代人就是经营社群的一个算是契机嘛，或是一个趋势，
所以要先尝试一下大概是怎么样才会抓住那个。
对，因为像是我们前几集有访问一个是果冻日文 Jerry Japanese、然后他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属于比较图文配的那种形式，然后到后面他发现就是他应该要慢慢的让观众去记得说他这个人，然后他的这个人的定位，就是不要说
就是说把自己做成一个
比较特别的
个人品牌的感觉。
那我们想问一下温，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经营社群粉丝专业最大的困难在哪？
我觉得困难的点就是其实你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经营流量啊，要怎么让别人被看到，演算法研究什么，你们觉得这个是最困难的。但是
题材，
但是其实我自己观察就是你有流量之后，那你后续要怎么运用这些流量，我觉得会是最困难的点。就是因为如果创作者要长期经营下去的话，就是如果只有单方面创作者一直输出，就是在消耗你的能量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没有从另一方面就是获得收入也好，或是获得其他的注意也好，你可能就会丧失某部分的动力。嗯，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看 IG 一些账号，很常看到他因为某一支影片他就爆红，然后他的粉丝可能从一个礼拜就从几千涨到几万。我觉得流量这件事情也许不是现在最难的，但是你要怎么运用这些流量达到你更长远的目标，这可能是比较难的。
嗯，因为其实很多人的是就是那一支影片流量特别高，但是到后面的话其实他后面几支就又回到原本的那种流量水准，所以要运用这个流量真的是要再去思考说你后面题材要怎么做啊，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从这个做经营频道或是经营账号的里面去挖到你真的想要再继续做下去的那个感觉。
对，
像我们之前有访谈过辅社长尼奇，然后他就有跟我们分享说他除了就是单方面的输出，他其实更喜欢与粉丝有双向的一个回馈，他会可能会经常的跟粉丝互动，可能就是建立自己的可能脸书社群啊，或者是在 IG 上面可能有开广播小队，然后可能就可以及时的我今天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我可以就是收获来自于粉丝的一些回馈，然后可能他们对于就是这个主题当中的哪一部作品会比较有兴趣，然后可能这个就会变成说他下一部影片的题材。当创作者的话其实也要蛮就是把心思放在粉丝这一块，然后去聆听看看现在粉丝他们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现在流行的趋势是什么，然后跟自己可能观察到的东西又有所不一样，然后再去想说我们接下来要把影片的题材往什么样的地方走，然后才可以就是抓住流量的密码持续的流行下去。
那讲到经营社群嘛，就是通常现在大家都会拍 Reels， 因为我跟 Yatora 看到你的账号应该是从那个
抹黑脸
的，对对对，
哦，真的
那一支影片看到 的，就是想要就这一支影片去做更多的讨论，因为其实蛮好笑的，而且那时候
是好笑的吗？
就是应该是说就是 Silent 那时候因为是日剧嘛，
对，
其实不是那么的流行在我们台湾的大众
的视野里，
二十几岁的女生身上，男女身上，但是那时候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都转那一支影片，我觉得超酷的，因为原本我身边其实没什么人在看，都只有那个就喜欢日本的朋友在看而已，或是喜欢木黑莲的朋友在看，但是后来发现很多就是平常可能没什么关注日剧，或者是平常都只看韩剧、只看中国的戏剧的朋友，都发在现实动态，我觉得超级酷。那时候是怎么想到要去扮这个
角色？
其实我开始经营社群之后，我就会很常就是滑 TikTok 也好，就是滑 Reels 也好，然后如果看到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点，我会放在就是会自己收集起来，然后看怎么跟自己之后创作做结合。所以我那时候是在 TikTok 上面看到有一支他把 BTS 的 MV， 然后也是像这种方式把自己剪进去，就有点像是他跟 BTS 团员在互动。所以我那时候又刚好滑到了就是 Silent 的 Reels， 有人把这个片段剪出来，然后我看到那个镜位刚好好像是可以替换掉的，所以我就想到好像我也可以来演演看，
从镜位去想哦，对，因为刚好那个会切镜头，
对对对，刚好他没有两个人同时入镜的镜位。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感觉不会想到就是利用镜位这个方式，然后来去诠释，就是把自己就是融入这个角色里面，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连身为一位影传系的学生都不太会剪影片。而且就是我其实在 TikTok 上面有看到蛮多，比如说他们就是好像有人丢球怪，然后就一个韩国的男生会帮你把他接住，然后就说什么昆枪啊之类，就是你不要担心的那个影片，
嗯，
或是有什么蜘蛛要从那种箱子里面跳出来，然后就帮你按暂停，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影片？
嗯嗯嗯，有，
对，我觉得好像就是类似这种的，对不
对？
对
对对，就是利用一些镜位来做更多创意。
所以那个时候拍摄的时候，也是要把自己可能丢在一个就是完全干净的背景，然后再把自己剪下来吗？
Silent 这一支我是直接找一个很类似的合体，我就去政大的合体拍，因为我那时候看到那个背景，我就觉得哎，好像政大的合体哦，我要回去拍
哦。真的假的？所以那个是政大的合体？
对啊，那不是绿幕，那不是绿幕，
那完全就是真的景在那里。
我有做另外一支佐藤健的才是绿幕，
才是绿幕。所以你就是把自己丢在一个绿幕，然后再可能丢回去PR 里面，然后用那个什么 color key 哦，
啊，那个 ultra key
哦，对对对，可是我其实忘记名字了。
还真的不会剪
影传系。
那其实温自己也有提到说，他现在经营的温柔日子这个粉专上面，其实蛮多的文章都是像是旅行攻略啊，或者是住宿方面的推荐。那温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你在东京市区或者是东京近郊最喜欢的旅游景点或者是观光名胜？
最喜欢的哦，
嗯，像是箱根之类的，
应该是河口湖，因为河口湖我去了两次，然后第一次是跟朋友，然后第二次是独旅，然后所以我觉得独旅会让这个点让它对你来说更有意义。而且我那时候独旅超好笑的，我去三天两夜，然后我前两天都大阴天，然后完全没看到富士山。
天哪，想问一下是几月去的？因为我记得富士山是冬天才比较。
三月，绝对不要三月去河口湖。
为什么我二月去的时候几乎天天都看得到？
真的假的？
差有点多了，因为现在天气巨变，三月可能太暖。
没有吧，我怎么记得最不适合去河口湖是七月和八月。
七八月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因为三月我去的时候他们的春天是不是会比较晚，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一个那叫什么波波草吗？
啊，我知道，粉红色的，
那个，红红的那个很漂亮的花，完全是黑的，就它完全是枯的，所以我去的时候就没有拍到什么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天气还阴阴的。
天哪，那第三天呢？
第三天就太阳就出来了，
阳光，
对，老天爷赏脸，
还是还没长好，
没有那么快。
那你上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就是第一次跟朋友去的时候，
就是疫情前2020年的一月，然后我回来之后就疫情了。
那个时候应该是好天气，
那时候是好天气。
我那时候跟我朋友去的时候也是第一天，就是天气预报说好像会下雨哟，然后。因为那时候是二月去的，所以其实旁边都 还有一些积雪，虽然当天真的是很冷，但是它的雪都还没化掉，然后我们就是有在旁边玩它剩下来的那些雪。然后刚好应该是说那天天气虽然阴阴的，但是富士山还是都整体来说是看得到，然后也有去拍到那个很知名的那个本町商店街。
我知道，
我
有去拍，
就是我，可是那个路口我发现，就是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已经是有交通警察在管制了。
哦，
你去的时候有吗？还是
会有一个人站在那边
指挥交通，
就是不要站在路中间，他会把你赶走，
因为大家都这样拍，
因为很危险啊，那边车其实蛮多的。
可是
一条路，
可是你有去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边还好，而且我去的时候很热，我觉得超热的。
哦，真的假的？
九月底去的。 热到不行，
九月真的还超热。
对啊，可是那个波波草就长得还蛮好的，真的就是老实说，就那时候就阳光洒下来，然后它就粉粉红红的
啊，
还不错啦，
很漂亮哎、欸，
那时候算是阳光明媚嘛。那除了就是这个比较意外的旅游插曲之外，在日本念语言学校的时候，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念语言学校的时候，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遇到的同学真的都超酷的。我有遇到一个法国的小弟，因为他年纪比我小，所以我都叫他小弟。然后他是做音乐的，
好酷哦、
他原本在法国就有认识一些玩音乐的日本朋友，然后他是就是为了这个音乐梦想，然后特别来到日本，然后跟那些朋友继续做音乐、嗯。所以他那时候还有邀我去看他的Live 表演，就是在那种日本地下的，
我懂我懂，像女巫店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之类的。然后我就真的去到那个地下，然后就黑黑的，然后就会有票可以换酒啊，然后台上人有不同的 band 的演出，
怎么好像基本
跟冷我很像，感觉跟冷我。
你没有看过《孤独摇滚》吗？
是一部动漫作品，
对，是动漫作品。然后他就是在也是在讲那个 band 的文化。
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有看过那个，就是福社长尼奇很爱的一部作品是 Given， 然后也是一个像是乐团成长的故事，但是它是 BL 作品
哦、嗯，
所以大概懂那种，就是其实日本人玩乐团的其实真的蛮多的，
对对对对对，
对吧？
真的蛮酷的，我觉得那个可能一般人去旅游或是一般人留学不太会
对没办法能
体
验。而且再加上我刚刚好像在我们开场之前有提到说，日本其实订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就是他们很多的一些订票网站都是有锁 IP， 所以你在台湾是没有挂 VPN 的话是订不到票的。然后再加上基本上他们现在所有的订票都是需要实名制，所以如果你要用日文网站订的话，那就是势必要有日本的电话认证，那这部分就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麻烦。然后再扣合到就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温会想要做自己的贴图？
贴图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耶，就我第一个贴图其实是做立刻爆炸，就是
哦有我有看到，
也是有点就是搭上那个迷因的风潮，
嗯，
然后也是在 LINE 上有看到哎有人有做这种流行语的，那我想说哎我来做做看，好像没有很难。对，然后后来是日文的部分的话，好像也是突发奇想哎，因为大家之前就是不是就会有看到什么“立嘞立嘞公沙小”这种，
对对对。
然后我就有天想说，哎，那把这个也可以跟其他的五十音
结合，
然后发想其他的语句。
嗯，那想问一下，就
是棒棒
那对这个很好笑。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身为一位就是在做贴图的实际的贩售者的话，是可以看到后台的数据，可能购买的人的国家或者是什么的吗？还是不行？
可以，后台会有一个就是数据仪表板。
那会有日本人购买吗？还是其实
还是台湾人偏多哎、欸？
哦，所以还是有日本人吗？
但应该不是日本人，应该是住在日本的华人之类的
哦。所以就是可以看到那个 IP 是从哪里买的，这样
可以看到购买的国家
哦，蛮酷的。因为像是我们制作节目，然后我们会把节目上传到比如说可能一些平台上，然后平台就会给数据，然后基本上、我发现我们节目好像真的有日本人在听耶，
好奇怪。
你怎么确定他是日本人不是
在
日
本
的台湾？
可是我在想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第一二集有访一位就是前包装歌剧团的团员，然后那时候也有帮我们发到 IG 上面，然后是用日文在讲，然后我在想说会不会是他的朋友点进去收听了、然后可能就真的是来自日本这样。而且因为我的朋友都住在大阪，然后上面写的是日本的 Tokyo
哦，所以你就觉得不会是朋友？
不是你？
对，我就觉得说不会是我朋友，所以应该就是真的是日本人这样。
好酷哦。
对啊，就是
真看没认真看。
他们听得懂吗？
对啊，他们听得懂吗？
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反正就是有日本人听我们节目其实已经算是一个肯定。其实在温实际去日本学语言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就是可以跟想要去日本学语言的听众们分享的呢？
心得的话，我自己觉得我这一趟去念语言学校目的不是完全为了学日文， 因为它就是我自己的 gap year 嘛，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探索自己人生的时期。如果你想问念语言学校对学日文有没有帮助的话，我会说有帮助，但不会是最有帮助的那个方法。学语言要进步，重点不是在于你人在哪里，而是你沉浸在这个语言的时数。你在台湾也可以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念日文，但是你在日本的话，是因为你每天都会用到，你每天都会看到听到，所以你会自然而然的对这个语言，就是你知道怎么去用它。所以就是你身在哪里的差异，其实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自然的融入这个语言的习惯。
嗯，
然后语言学校的话，我会说它的教学方法，在初学阶段的话，我会觉得自学可能进步的幅度会比在语言学校还快一点点，因为语言学校它会考量班上有不同国籍的学生，所以他在比如说教汉字，他可能花两个小时教你这个汉字怎么写怎么念，但是对于华人来说可能就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所以等于你那些时间如果你拿去自学文法的话，搞不好还进步的比语言学校还快。
要跟着大家的
脚步，
对对对，他还是要照顾到不同国籍的学生。
可是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可能是比较前半段的阶段，其实到后半段我们在教的时候都会变成说可能一天有其中的半小时或是一个小时是属于汉字读写课，就会有一个汉字本，然后就开始就是
你也上过语言学校吗？
我有
哦，
我是今年暑假去的。
你去三个月那种？
对对对。
哦，
对，然后他就是每天会有不同的时段啦，然后就可能前半个小时是汉字练习时间，然后其实在那个时间我们就会就是可能其他像我跟可能大陆的同学，我们就会读自己的书或是做自己的事，然后就是可能班上其他我不知道，我们班没有欧美人耶，我发现我们那个学校看不到欧美人，最多的是尼泊尔人、印度人、越南人。
越南人超级多，
越南人超级无敌多，我们班有一半是大陆人，然后一半是越南人，然后少数的可能两三个泰国人，然后跟我一个台湾人跟一个韩国人，就这样结束。
还是亚洲，
对，特别是东南亚、南亚那一块，
东南亚人比较多一点。
对，如果你们有去那个日本的便利超商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他们蛮多的
店员
都是
越南人，
对对对，
嗯。
但是我觉得会因应地区有所不同，特别靠近可能学区的地方会比较多可能外籍的アルバイト的人这样子。
嗯，
对，你反而在闹区的时候看才是日本人居多。嗯，
学区是哪里啊？
学校附近
哪边会是学区啊？
大学啊或是什么什么地方语言学校附近的啊，或
因为我不太知道语言学校分布在哪。
哦，
所以我没有接触。
语言学校分布的话很简单，就车站附近，
各站应该都会有一些啦。
嗯，那想问一下你之前是在哪里读的？
我是在高田马场的新宿日本语。
哦，Takata
no Baba。
欸，我真的也觉得 Takata no Baba 超好笑的。
很可爱。
对啊，高田马场是不是在新宿的下一站？
对，离新宿很近。
那边租金会很贵吗？
当然你直接住在新宿站一定更贵。然后我那时候是住在你们应该没有听过一个叫鹿之宫的站。
没有耶。欸，
对，反正就是也是搭西武新宿线可以直接到高铁马场，然后高铁马场跟我住的那一站的租金应该就差到30,000日币。
这么多？
对，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算是就是很住宅区。
嗯，
没有那么方便。嗯，
我自己读的语言学校是在新大阪站旁边，就是那个大家知道就是新干线会停的那个新大阪站，真的就是在它旁边，就走路大概3分钟而已。然后那一间的话，就是我那时候是其实是跟代办说我不想要那么多的文化体验活动，就是他们可能会带你去什么长野或者去哪里玩3天2夜，然后包你吃包你住，就说我不用那些，我就只是要单纯的上9点开始，然后可能到下午的课，到我们上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1点。
嗯，
然后就是这样上课，然后我总共的花费我记得好像含住宿80天，然后语言学校是读60天，然后总共的花费是23万日币，是蛮便宜的。
换算一下，数学不好，
对啊，要
换谁？大概5万多台币，5-6万台币而已。
然后是两个月还是？
对对，而且住宿是就是也是住在电车站旁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住在板急线上。
你住学校的宿舍吗？
没有，我是住外面的，就是跟房东签约，签80天而已。
哦，有这种短期是代办帮你找的吗？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那间还不错，而且它真的是离电车站很近，然后又很大间，然后又包水电。对，就是因为铁轨会从旁边经过，而且如果就是大家有在日本生活的话，都知道他们其实中电的到1点多都还有，然后最早的一般可能4-5点就发了，所以如果你就是住在铁轨旁边的话，真的很不习惯，会很痛苦。
睡觉还是被吵到这样，
但我还好，我可以睡得很死，
睡眠品质很。
只是有时候那个特急列车经过的时候，你知道地板会地震，就震很大。
哇！
因为它开过去开很快啊。
还好只住八十，
对，还好只有80。
对，因为那个房子就是有点像是木造的嘛，我不知道怎么写。
那个大震动。
没有它，应该是不是？很难说，就是外面是水泥，但是它里面的东西还是比较多是木材，所以它会震动。但是我就觉得至少我住起来是蛮安心，主要是它很大，重点是它是很多的日本的厕所都是很小，对不对？然后它的马桶会就是在里面，就是它好像是你要洗手还是怎样，你还要把那个洗手台转过去，还是它会卡在？
我有看过。它就是你转过来是马桶，转回去是洗手台。
对，有些是这种的，然后还有一种的是，就是比较多人住的可能是马桶，然后洗手槽卡在浴缸的上面，就是那一条上。
太困难了吧？
那你那时候住的时候是分开的吗？
我是住 share house 啊，然后就是淋浴跟马桶是分开的。
哦。因为 有那些淋浴间就是大家都知道很塑胶，然后那种电灯也圆圆的那一种，然后有一个镜子，它就是旁边是马桶嘛，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洗手槽，就不大，但是它会在浴缸的那个，就是你要跨出来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屏风吗的上面，
屏风。
然后它的这个可以转哦，就是它可以让你一边是转就是这个洗手槽，跟你可以把它转到浴缸那边然后放水的。
哦，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我的是分开的，
你是完全分开，
对，我的是
边转来转去，
对，我的是免治马桶独立隔间哎，
你是住个人套房吗？
对啊，而且旁边还有厨房哎，超好的，
怎么这么好？
一个月55000日币，然后什么都包。
怎么跟我 share house 的租金差不多？
对吧？所以我就说我宁愿
你可以把房东的联络资讯给我。
可是因为在大阪
了。对啊，可是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它附近有电车站，但是对我没有影响啊，就是而且很方便。我就每因为日本的电车时间都是固定的，最好有班表，然后都很密集。
你不要避开那些。
没有，我就是要上
先睡着。
我就是先上车，就是上车，就是他来的3分钟之前，我再踏出门就好了。
对，这很方便，
而且我又住一楼，所以就超方便的，不用下楼梯，
3分钟，
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好啊，就
是大阪，
真的吗？那你明年打工度假是去
东京？
我会先去福冈
啊，真的假的？
因为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然后他已经出发了，然后他现在在福冈，所以我先去找他。
那你有打算去的时候要做什么工作吗？
我最近有跟就是中介吗？
中介
台湾跟日本工作的一个交流会，然后他们介绍的工作比较多是那种很欧夏列的服饰业，
哇，
所以可能会先从服饰业开始。
我以为很多人可能已经学到了 N2 N1，会从一些可能比较难度比较高的职业开始做起。
怎样叫难度比较高？
就有些人会去旅行社上班之类的。
旅行社有比较难吗？
是要
你是说
带团吗？
没有，应该是说他们会直接坐在办公室里面开始处理可能就是日文跟中文之间的一些翻译的业务，就不会单
你要直接跟人家讲话，是应该会。
那是服饰业还会
这样会很难耶，直接跟别人讲话应该比较困难，你觉得吗？
应该是说可能这些工作可能未来还有机会，可能可以让你变成工作前可以让你变成长期留在日本的资本，但是可能如果是做可能像是便利商店或者是可能服饰业或者是其他等等的服务业的话，直接面对客人的话，你好像很难的就是 可以变成正职，你就是好像是阿鲁拜托的那样子。
对，他们确实这种行业不太能够转正。
对，进就是你进的快，但是出的也快，那个人员流动率很快，就很多人真的就是会透过可能学到比较高阶的日文的程度，然后就直接去可能当地的就是一些会社，比较小的会社开始做起，然后可能慢慢的转工作签证，然后他就可以在日本就是长期居留嘛，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因为像我朋友的话，就是我那时候去日本，然后就是有加像是大阪人在台湾留学，台湾人在大阪的一个留学生群组，然后我们就是大家会一起约出去玩，然后之后认识他们才发现啊，其实很多人都是工作了两三年之后，然后再去日本，就真的是蛮多人都是这样子，然后可能在台湾先学好一定程度的日文，然后到那边透过一边读语言学校，然后一边可能找正职之类的。
嗯，这种目标可能就比较想要是直接在
日本生活，对，在日本就业，在日本长期生活的人会有这种选择。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可能是利用打工度假的方式。但是我记得语言学校都会有那种打工度假，然后如果你来报语言学校的话，他会有再给你一些优惠。
好像有
对，像我自己的那间就有，就他折扣其实真的蛮大的，然后他也可以推荐你去做什么工作。但是我一翻之后，在大阪道顿窟。那个做章鱼烧我想说这些工作也太酷了吧
做章鱼烧
也是一个新技能啦
对啊我跟你们分享我朋友他超厉害他是大陆人大陆人
大陆人
对大陆人然后就是他平日都要来上课嘛就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然后下午四点就会就是平日一到五一到四是在大阪烧店工作然后在日本人的然后五跟六是在中国人开的火锅店上班很拼
对啊怎么那么拼
餐饮业好累
对啊我觉得超累
会卷啊
我每天看到他可以来上学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
中国人厉害
然后还有 另外一个越南人他是每天通勤一个半小时来上课他就住在那种快到奈良了你知道吗但他学校在大阪然后他是在就是越南人
奈良有语言学校
他在应该有但是他应该是要就是为了
省钱吗
就是他们可能越南人在日本有开一些家庭代工的工厂你知道吗然后
工作的地方比较近
对可是应该是说那种地方可能就不会是在市中心就是那种家庭代工而且他们也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就是当天做当天领嘛
限领
对然后你也不会被扣一些可能劳工保险这些东西对所以他们其实都还蛮甘愿去做那些工作
越南人真的很拼因为我们班的越南人几乎每个都有打工
对
就是越南人来日本他不是像我们一样去放空去学语言他们是为了工作
他们好像在哪里都这么拼连我现在在台北打工的地方他们几乎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休息时间他们都会希望不要休息因为休息时间就不算
时薪
对不算
所以他们要继续工作
可是因为劳基法有规定不行
一定要休息
有時候會可能会休个一小或半小时就是有休就好他们能就是能在那一天赚到最多的钱是最好的我真的觉得他们超拼的很累
他们
我也觉得很累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很甘愿去做一些就是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不会想要去做的一些工作这我觉得更让我佩服他们
真的
吗我觉得光是每天愿意通勤一个半小时来你想想看早上九点要到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在日本读语言学校然后就是他们其实你出席的一个时数跟你考试的成绩等等等都会影响到你未来续签签证他都没有迟到过
真的吗我们班的越南人超常迟到
他没有迟到过永远看到他都是第一个
他们应该没办法
因为我们班越南人做的打工是早上五点起来送早报
天哪
所以他们超累
天哪
就是下课之后有别的然后早上又要再做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超拼
对啊你想一个半小时那等于说他最晚七点半一定要踏出门然后推回来就是他可能还要刷牙洗脸一些有的没的东西那可能就要
上去就又觉得还好
真的吗？
相较之下，
我是没办法啦，我先说。
对啊，
这个我
因为
这个我就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但是那个五点那个就
你有越南精神。
因为之前高中的时候，我每天都搭六点的捷运上学。所以其实就
哦，好啦，这个 OK 耶。嗯，但是我真的很佩服他每天就是能够坚持这么久，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
真的，
而且你要知道早上的日本通勤时间有多可怕。
哦，对，那个就不一样，
满员电车。
大阪其实我遇不太到耶。
真的哦，
大阪的满员电车，就是我如果你没有在看日本的一些报道，他们会说可能现在的容纳率是100%是最正常，就是大家都有位置坐，然后150%的话是可能有一部分人大部分人站着，然后200%就是超拥挤的状态，就是东京，而且是我记得是西武铁道最容易满员电车，就是好多的影片都是。
嗯，好像我那时候跟我的老师说我搭的电车是。欸，对，也是西武新宿线，他说那个人身事故率最高的一条线。
哦，真的，
不止又满员，又
有可能出一些
之类的
社会案件，
但我好像没有遇过啦。
真的假的？就像我朋友在日本留学，然后他是读靠近川越那边的大学，然后他就是每天要搭东武东上线，他说每天都3不50，很常就有人身事故，然后就迟延，然后就要去拿那个迟延的修没修，就是一个小小的纸条来证明说你今天
留学生必备
遇到这个状况。
欸，所以你有拿过吗？还是
我有拿过，我有拿过，但不是因为人身事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电车坏掉之类的。
对对对，
设备有问题。
对，然后你就是为了，因为像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未来要续签在日本的话，那些出席的话，对对对，然后大陆的同学还会算，他说我这个月可以不来或是旷课迟到几次，我出席率。太精
了吧。
对，他们会算，就是我出席率要维持在85%或90%以上才会比较好续签。
哇，
然后他们就去算那个这个月出席率多少。
厉害。
对，然后因为我们有 LINE 嘛，然后我记得我的出席率好像是78%，但是我是因为好像就是要出去玩，所以我就有请假这样。
哦。
对，我就请了2-3天，然后出席率直接被扣超多，但是我没有迟到过。
通常是要多少以上？
八十吗？
八十以上续签会比较好签啊，90以上就是保证你可以续签这样。
刚好你也没有要续签。
对啊，我这三个月啊，对啊，我这三个月我也没有什么好续签的，我就是拿观光签证。而且你知道其实拿观光签证去日本有多好吗？就是因为比起留学生，
可以免税。
对，
免税是一点，然后重点是他们有很多优惠的票券，就是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
是有观光签证就会比较优惠的意思。
对，就是像那个什么 JR Pass， 就是你如果是拿留学签证的话，你完全不能买。
啊，可是我那时候还是有买。
啊，
我就直接在官网订啊，他也没有验我的护照什么的。
其实我那时候好像也是在官网订。
所以我觉得好像
你是啊？
对啊 ，Pass
JR Pass 啊。
嗯，
哪有？
他也没有要我验证什么。
对。
啊，可是我刚好也是观光，
我取票的时候他也没有验我护照，
但他也可以直接去那个机台按一按。
哦，
没有啦。
没有啦，没有。
So, 我们
没有。我那时候去买的时候，我是买全国版的，他还要求我翻到观光签证欸，然后跟你对日期，说你现在还在。
我买的不是全国的，
啊，东日本。
可是他好像也没有卖全国的，
啊。我知道你是买那个，就是。东京广域周游券对不对？
对，
那个大家都可以买，但是如果你要买其他的，比如说像是可能全国版的话，他就会验你的那个护照的签证。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去关西，然后就会去买那个关西周游卡，那些都是要验观光签证，然后免税当然也是会翻你的观光签证那些有的没的。对，然后
相较之下好像
对方便很多，就是我跟台湾朋友出去，然后就他就是我可以买优惠票券，比如说什么哪个铁道就是一日券啊，但他们都不行，就要付原价。
那可以帮大家买吗？
不行，
他是
一个护照只限一张。
哦，
就是怕你来。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像那个时候我在日本，然后就是大陆同学想要买那个 SK2， 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买，我就说真的不行，因为如果我出国的时候被检查我没有带到的话，最差情况我要补税。
嗯，确实，但其实他，
但是我有帮
叫他补啊，
但是我有
补下去，应该也就一样打平而已。
对啊，但是我其实有帮他们免衣服的税，因为衣服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直接，就他们有一些东西是你可以在日本直接检标直接穿的，像是衣服、鞋子、包包都手表都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把化妆品那些拿出来用，所以他们会给你一个密封的袋子。
可是老实说基本上好像不太会检查，
对，但是
有行李箱，
但是如果你很
就会怕有个万一，
对对对，所以衣服我帮他们免，就是他们跟我去逛街，然后他们要买衣服，就会亮出我的护照，然后帮他们免税，因为衣服没查。
欸，真的会差很多欸，如果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就直接
对啊对啊对啊，就大家一起凑免税，像我就是日本的 GU 都很容易打折，然后就是我今天可能只是要买一件衣服，然后我没有到5000块。然后我就会叫我朋友，就是要不要一起来买，然后我们一起免税这样。
营运团，
刚好自己也可以
免税团
到。
对啊，对啊，对啊，超好的！我真的觉得就是拿个观光签证去日本，真的是一大的福音。嗯，那就是其实在日本生活完半年的洗礼之后回到台湾嘛，那就是想问一下文之后有什么样新的目标想要努力？
嗯，接下来的话就是明年要去打工度假。
对，
对，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因为我觉得反而去完一趟日本之后，我就觉得这种
幻灭
走也不是吧，不是幻灭啊，
转念，
对，就是不会想要说哦，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一直去做什么东西，我现在就是能越多体验越多越好，对对对，然后我现在的生活也是蛮多面向的，就我现在有一个算是正职的实习吗，但他不是像就是一般公司的正职，我就是实习生的身份，但不用背那么多责任。然后我一方面也开始上我的配音课，然后一方面做社群。就我觉得生活越多面向，可以带来给你更多的灵感。
对，而且
对，
像是可能之后可能配音这一块就是有做的比较好之后，其实他在日本就是温在日本之后也可以无缝接轨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不受所谓的地域跟时空的限制。
嗯，就是想要开辟多种不同的道路，
然后都先试试看，
对啊，
然后再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
嗯，
对，然后这些
方尝试
这些不同的路可能都可以再结合起来。
对
做更多有趣的事情，
因为刚好配音其实如果真的最后还是在日本生活的话，假设用配音这个，因为也会日文了嘛，所以刚好又可以再尝试一下其他日文的配音之类的。
嗯，
酷耶，
一方面也是当练习自己的口说。
哦，对，练习口说，
对，
练习口说真的好重要。
哦，
而且我其实
要练，
而且我觉得其实你日文再好，就是你只要有一个 accent 出错了，日本人马上就可以识破你是外国人这件事情。
嗯，
就其实如果我在学日文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一开始学的话会有像毛毛虫一样的东西，就会帮你标音啊、往上啊，对，什么 taki 啊之类，就是零号零到一二三四号音。
哈西。
对对对，然后就是
语调。
对，其实日文是很看重所谓的语调这个东西，但是他们没有所谓的一二三四四，他们就是
重音啊，
重音的部分，看你今天重音放在哪，
跟英文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当然如果要口说的话，除了自己的文法上面要加强之外嘛，那当然就是可以去多多看一下可能日本的综艺节目啊，去听日本人是怎么讲话，然后去学习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声调吗，还是重音调，然后就可以让你自己讲话更加的像日本人一样自然。嗯，自然我真的觉得我有点大舌头，每次发音都有点怪怪的。
大陆人，
对对对，
那你就改口讲中国人了。
可是我觉得我讲日文不会有大舌头哎、欸，
是因为
真的吗？
台湾注音的那个，
他们没有那么多用到舌头的发音。
拉拉也还好啊，对啊，
是台湾、啊，台湾的比较难，台湾版就比较难发音。
台湾人讲话也很懒，
对啊，因为就懒惰，然后
就全部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白臭，哎、欸，
对对对，哎、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日本人很喜欢省略一些口语？
哦，对啊，
像是、那
個、大省特省呢、欸，
像是那个什么 teiru， 他们就想说什么 tabe teiru， 对 teiru teimasu， 然后就不讲，可能像是arigato gozaimasu， 就
是
azasu， osu。
哦，
还有ございます，这样
很多缩语，
像是他们那个时候什么食べたことがある，食べたことある，他会把那个嘎省略掉，
嗯，
然后你就只能去听他那个ある或者ある，就是ある的话就是我吃了，然后食べたことがある，你有吃吗的那个，就是ある就是往上，就是 省略了那个咖的音，然后把那个语调往上就变成疑问词。
嗯，人性啊，人性。
对，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正确的语法、啊、但是如果你是平平的念的话，就是跟你音调不一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是日文比较难的地方。对，
不是别的语言也是有，然后韩文也是这样，韩文也有这样。对，没错。
真的吗？
有
所以我真的觉得日文真的好难哦，它难就是难在所谓的文法跟就是你今天讲话的对象，因为它有太多的变形了，就是松KK啊，
不同阶级也会用不同的，
就是那个尊敬型我觉得好麻烦。
对、就是、而且商用的又会不一样，就是一样是尊敬型，但如果你在 business 的场合的话，它会完全另外一种说法。
对对，而且他们会分所谓的ウチ跟ソト，就是我今天在自己的会社里面跟我的社长讲话，我要用尊敬性，但是如果我今天在外面的会社跟人家介绍我们公司的社长的话，我要自称，就是我们要用那个叫什么谦让型。
对，
很麻烦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
族性
日本人的新族，就是他们新鲜人刚去公司的时候是有一个训练课程来训练你这个商用日。对，就是连日本人都要特别学这个东西了，
是真的超难的。我真的觉得很麻烦，就他们有分这个所谓的武器跟 SOTO， 然后假如说你今天跟日本人讲话，你还要很小心翼翼，你现在就是要分说你现在在他的内心里面是处于武器还是处于SOTO， 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你今天觉得你跟他的关系还不够近的话，你是在 SOTO 的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只能跟他用 MAS 跟 DES。 然后但是你发现他如果突然就是 SODA SODES 他突然讲 SODA， 然后你就是马上就可以切那个评语了，就是你表示就是他认可你是朋友了，所以你变成他的内，就是你变成他的武器的一部分，所以你就可以开始用评语。但如果他一直都没有讲的话，就是他可能不想让你进来他这个所谓的圈圈里面，就是
是朋友。
对，我们不是真的朋友，就是我们就只是可能工作上面的同事，所以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就不要用评语来就是跟对方说话。所以我觉得这是跟日本人谈话就是有一点点复杂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在现在在上补习班的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哦，他是日本人，所以他就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可能日本人的思维跟他们认为的所谓的内外有别。
有别哇。
对，
韩国好像也是这样，
对
不对？
但是韩国没有到那么细，就是可能商业一定会有商业的用语，但是不会就是你要分这么多场合。
我突然觉得台湾的商业用语好像真的没有什么。
台湾其实也有，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弱化了吧，就是我比较没有，
就是要很有礼貌的话就文言文啊。
对对，你真的就讲文言文就好。这个是最有礼貌的。
确实。
谁谁谁近期。没有人会再用这么文绉绉的。
根本就没有人在用。那个真的就只是我们学习的一部分而已。
哦，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很会所谓用这些商用的东西，
很注重这个，
他们太注重。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他在分享说不同的人进来那个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跟那个、
哦、有啊，什么拉面店，
对，然后到服饰店的话就会说ごらんくださいませ，
ごらんください，
对对，
要高八度。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耶，就是你到不同的那个叫什么八一吗场合、然后去就是他们跟你打招呼的方式其实真的都不一样。那之后也会想考虑拍这种类似的影片吗？
但其实老实说我比较不喜欢拍人家已经拍过的。
哦，对对对
对，但是如果是这个梗我可以在
其他地方翻用，
比如说之前那个一群外国人讲中文的那个
哦、
那个
我知道
你妈妈喜欢吃什么
啊、哦、我知道那个
我
知道、那個、
我就把它翻成日文，就是这种的
你会
不同的变形，我
就会想要，
我觉得蛮有趣，但是不会想要拍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就是可能把它变成说外国人讲日文的这个部分这样。 哦，最后我们就是想请温，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一部音乐作品，然后它可能带给你什么样的人生意义，就是影响你可能之前会想要学日文的动机，跟你之后为什么会就是想要留在日本长期生活的一个动力。
一首歌哦，一首歌代表这动力。我原本是想要分享我最近喜欢的一首歌，
可以啊，
嗯、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最近巨人不是完结，动画完结，
嗯，
啊的那个片尾真的是很感人，你们有看吗？
我没有看巨人，但是我有看蛮多人的解说，说巨人最后的结局真的是
很哭，
很哭。
你们竟然没看？
我不敢点进去，因为那时候就是完结的那个时候是期中，哎、欸，期中考，完全不敢点。
哦、oh, ，
不能点进去就完蛋了。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巨人有种阴影哎、欸，像是
太恐怖吗？
我小时候的阴影是那个拉普达，就那不是天空之城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机器人，你知道？他是我小时候的阴影。
巨人为什么？
机器人？
对啊，那为什么对巨人有阴影？
那没有，我要先说我小时候的阴影嘛。然后我之后就我觉得。巨人那个筋肉都已经露出来，有点恐怖、哦，你知道吗？
觉得蛮可怕的，
一开始蛮血腥的啦。
对啊，
剧情真的是，我觉得编的还蛮好，蛮完整的。
何止蛮完整，神作！
它根本就是一个世界，它已经有
它是对，它有一个世界观，
已经是一个世界观、
嗯。可是在我心里的神作是猎人、欸。
我没有看猎人，
你没有看猎人，我好喜欢猎人哦、喔。
你是说他的 ED 吗？还是
他
的 OP？
哎、欸，应该是 ED， 那首歌叫《Iderashai》，就是
Iderashai，
就
是一路顺风，
真的是很符合他的情
境。哎、欸，但是因为你们没看过那个剧情，
我还没看到最后，
那我要爆雷吗？好像也不行爆雷，反正就是送走一个心爱的人的那个心情。
其实我也滑到了
哦，哎、
欸，我突然想到，之前志祺其实好像还是不知道是谁有分享说，那个作曲者是一个乐团很有名，对不对？然后他是叫 NO 什么的吗？就是那个作曲者，我记得是巨人的 EP 没错。然后
我有点忘记，就是
我有点忘记了，
真的吗？反正
就是蛮符合，
反正应该都蛮厉害
的情境。因为他最后就直接给你就是三四集的分量一次丢
哦，对，
那个影片就是那么长、
啊、真的吗？他那个 OP 是不是有什么就是好像有一段是唱圣歌的那种感觉，是那个吗？是 那首吗？
你说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那个是好几季前，那是最一
出的、哦、你在讲这一季的？
对啊，我记得这一季的 OP 好像也就是他有唱一段圣歌，
好像小忘记，
小忘记
要放应该是 ED
对，
伊德拉塞那首歌，
嗯，
啊、哦，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谢谢温柔日子 Wednesday 里的温，然后来到我们霓虹音吉棒，然后来跟我们大家可能就是谈谈有关于说在日本生活的一些想法。
谢谢大家，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听完温柔分享之后，真的是又更想再去日本念日文或者是语校，然后再久居一段时间咯，毕竟那时候只待了80天，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短。
对，听完真的也让我更想要存钱找机会去念书了，有赚钱的动力了。
哎、欸，可是我记得你不是想要辞职吗？好啦，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先让温推荐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咯。
嗯，如果还想要知道温未来在日本打工度假的生活的话，可以去 follow 他的 IG 小老鼠 WENS-DAYYY-LIFE， 我也很期待他之后的分享。我真的很喜欢看别人分享自己在其他国家生活的点点滴滴。
其实我那个时候在日本认识的一些台湾朋友，他们后来都有开一些就是比如说叉叉叉的 Japan's Day Life 之类的，然后就让我有点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想要去经营这一块，或许搞不好也会跟温一样有多方面的发展也说不定，
而且搞不好你币制就可以用。
哎，对，确实。那么大家如果就是对本集来宾所分享的歌曲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KKBOX 的收听平台去做收听。那我们就是谈到这里，我们两位主持人也要准备下班咯，那我们就第9集见咯，拜拜，
拜拜。